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几年前，在台湾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几年前，台湾有个精神科的医生。
他是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
有一次，他做了一个特别的统计。
有一次，他做了特别的统计。
他是在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医院里面工作。
他在一个很大医院里面做事。
他就调查在这个医院的精神病患他们的宗教背景。
他调查过医院的所有患精神病的病人的宗教背景。
结果他发现比例最高的竟然是基督徒。
他发觉竟然是最高比例的基督徒。
他就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上发表。
他在一个基督教杂志上发表。
这个报告一出来让很多基督徒吓了一跳。
结果一发表出来很多基督徒吓了一跳。
我们常常跟人家讲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
我们常常都讲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是释放自由。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释放和自由。
那基督徒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基督徒应该快乐的。
那怎么会变成基督徒精神病的最多？
为什么基督徒会变成患精神病的最多呢？
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说这个统计不准确。
所以有些基督徒说这个统计不准确了。
有些基督徒说这个统计其他的信仰的人不诚实。
有些就说这个统计因为其他信仰的人他们不诚实。
但是后来还听到一种解释。
但后来还有一种解释。
所以因为这些人精神痛苦，所以他才来信耶稣嘛。
就是这些人因为他精神痛苦，所以他们先来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的人基督徒这个精神病比例最高。
所以基督徒里面精神病患的比例最高啦。
但不论是哪一种解释。
但无论哪种解释都好。
的确有些基督徒信耶稣信得不太快乐。
的确有基督徒他信耶稣信得不是那么快乐。
有时候信得甚至很痛苦。
甚至信得很痛苦。
我曾经提到过德国的哲学家尼采。
我曾经提到德国一个哲学家叫尼采。
尼采他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
他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
他从小是孤儿。
从小是孤儿。
他的姑妈抚养他长大。
他的姑妈抚养他长大。
但是他后来整个背弃他的信仰。
但是后来他背弃了他的信仰。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美国也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叫海明威。
另外美国一个著名作家叫海明威。
他的父母亲是惠顿这个芝加哥惠顿大学的毕业生，他的父母亲都是惠顿的毕业生。
父母都是一个威顿学院的毕业生来的。
有时候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也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海明威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最后他举枪自杀。
但海明威他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最后的结果是自杀，用枪自杀。
或许我说的这些都是很极端的例子。
或者我举的例子都很极端。
但是不可否认的，有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为了不同的原因，我们落在那个痛苦当中。
但无可否认，我们信耶稣，但有时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会落在痛苦当中。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咁到底问题出喺边度？
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释放自由的人。
基督徒应该系被释放、被有自由嘅人。
还是基督徒是一种自我要求很高、常常在痛苦里面受煎熬的人？
或者基督徒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所以时时在痛苦里面受煎熬的人呢？
慈济功德会的这个创办人证严法师。
慈济功德会佛教的那个证严法师，
他写了一本书叫《静思语》。
他写了一本书叫《静思语》。
他说佛教徒有三种。
他说佛教徒有三种。
第一种是拜佛的人。
第一种叫拜佛的人。
拜佛的人拜得很虔诚，但他只会祈求消灾福气。
拜佛的人他拜得很虔诚，但他只会祈求消灾要福气。
证严说这种人不是佛教徒。
证严法师说这些不是佛教徒。
第二种是信佛的人。
第二种叫信佛的人，
他相信佛教的道理，
他相信佛教的道理，
也了解其中的奥妙，
也都了解佛学里面的奥妙，
但是不肯学习佛教的精神，
但他不肯去学佛教的精神，
所以他说这种人也不算是佛教徒。
所以正言法师说这些都不算是佛教徒。
第三种是学佛的人，
第三种叫做学佛的人，
他们学习佛教的道理，
他学习 佛教的道理，
也效法佛教的精神，
也都效法佛教的精神。
他说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他说这些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当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
有三种的佛教徒。
他说有三种佛教徒。
我就想到基督徒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不同。
我想到基督徒里面也都有相同的情况，不同的。
我们对信仰有不同的态度。
对待信仰有不同的态度。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教徒。
在教会里面有教徒。
什么是教徒呢？
什么叫教徒呢？
有教才会来的。
有教就会来的。
不教就不来的。
不教就不来的。
还有信徒。
还有信徒。
来这边听听的。
来这里听一听的。
那还有门徒。
还有门徒。
我们是哪一种？
我们自己是哪种？
我在过去两个星期，我在国语堂跟弟兄姐妹从加拉太书有分享一些关于基督徒在规条的里面的那样的痛苦。
过去两个星期里面，我在国语堂咧同弟兄姐妹分享咗加拉太书里面关于基督徒喺规条里面嘅一啲情形。
当我们对信仰有错误的理解的时候，
当我们信仰的理解错误的时候，
往往信仰带给我们是痛苦而不是喜乐。
往往信仰带给我们的痛苦而不是喜乐。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主里面释放自由的。
但圣经话俾我听，我哋喺主里面释放嘅自由的。
所以我今天要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有三个理由，我们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
所以今日我哋从圣经嚟睇，神话俾我哋有三个理由，我哋应该成为一个快乐嘅基督徒。
所以我要从三段经文跟大家来看。
所以从三段经文嚟睇，
基督徒的生命中有三个喜乐。
基督徒生命中应该有三个喜乐。
头一个喜乐是超越犯罪的喜乐。
第一个喜乐就超越犯罪嘅喜乐。
我们可以胜过罪恶。
我哋可以胜过罪恶。
人常常以为要得到真自由。
人是以为要得到一个真的自由呢？
什么是真自由？
咩叫真自由呢？
我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
我想点样做就点做。
我们以为这个就是自由。
以为咁就系自由。
但是我们忽略还有另外一种自由。
但我哋忽略咗另外一种自由。
那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
就系话我唔想做乜嘢，我就可以唔做乜。
这是第二种自由。
呢个另一种自由。
大多数人追求的是第一种自由。
大多数人追求系先头嗰种第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是表面的，
那种是表面的自由。
在国家政治的层次里面，人们盼望得到这种自由。
在国家那个政治的程式里面，人们盼望得到这种自由。
人们以为只要争到这种自由，他就是有快乐，然后也很满足。
人们以为呢争取到这种自由呢，就会很快乐、很满足了。
但是其实第二种自由是比较隐藏的。
但其实第二种的自由是比较隐藏一点的。
但是当人没有这种自由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
但如果人缺乏了这个第二种自由，是相当痛苦的。
我刚刚从苏里南回来。
我刚从苏里南回来。
我这次有去探望一个家庭。
你是去探访这个家庭。
我三年前头一次去的时候，这个家庭他的太太刚到教会不久。
三年前当我去那里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太太是刚刚来到教会没多久。
然后呢，他的先生才刚刚去到那个地方，去到苏里南。
他的先生是刚刚去到苏里南。
家庭相聚非常的高兴。
家庭能够相聚应该很开心。
这个太太跟我讲，她要带她的先生到教会来。
太太就说 我会带埋个先生来教会。
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连一张椅子都没有。
我去到他家探访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我家一张椅子都没有。
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是坐在地上的。
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坐在地下的。
那个炉子也是放在地上的。
那个煮食的炉都放在地下的。
没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
没台，没椅，没床。
经过三年，我再去想去，我问这个教会的弟兄，我想去看这个家庭。
三年之后，我就问教会的人，我想再去探访这个家庭。
这个夫妇已经不来教会了。
他们说这对夫妇已经不来教会了。
他们起初是偶尔来教会。
起初是偶然来一下。
后来都不来了。
后来完全不来了。
去哪儿呢？
那去哪呢？
去赌场。
去了赌场。
他们家附近开了个赌场。
他们家附近有一个赌场。
本来是偶尔去。
起初是偶然去一下。
后来每天去。
变咗后面每日都去，
后来变得不去不行，
后来变咗唔去都唔得噶啦。
他们的孩子，回家找不到父母亲，
佢细路翻到屋企咧，搵唔到父母。
但是赌场因为要有年纪才能进去，孩子进不去赌场，就打电话给教会，然后设法找到他的父母亲。
赌场咧因为有年龄限制，细路仔唔入得去，咁个细路仔冇法子搵爸爸妈咪，就打电话翻教会求。
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打电话进去，这夫妇在哪里呢？还是在赌场。
咁就教会弟兄姊妹帮手打电话又去赌场揾佢，原来佢仲喺度赌紧。
这个孩子，他说他很失望，他要回中国去，他不想留在那里。
这个细路佢好失望，佢话翻中国算啦，唔想留。
这对夫妇原来到苏里南的目的完全忘了，完全没了。
呢对夫妇佢当初嚟苏里南嘅嗰个动机、嗰个目的完全唔记得晒啦，冇晒啦。
他们失去了一种自由。
佢哋失去咗种自由。
他们知道不应该做，可是他们控制不住自己。
佢哋本来知道唔应该做嘅嘢，但系佢哋控制唔住。
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面对罪的捆绑，
这个就是圣经讲的面对罪的捆绑。
不论在西方的文学、东方的文学，常常提到这个事情。
无论西方文学或者东方的文化，都经常提到这个问题。
人在面对罪的无奈，
人面对罪的时候，那种无奈，
内心的愧疚，
内心有愧疚，
可是又胜不过，
但又胜不过，
就不断在那个当中，
就不断在那个光景里面。
或许有些人可以说，我的良心没了，所以我不在乎。
有些人就会说，唉，我都没有良心了，不在乎了。
但是对于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做，但是你又胜不过的人，那心中是非常痛苦。
但对于你明明知道其实不应该做的，但你又胜不过的话，你心里很痛苦。
所以大卫他在诗篇65篇，当他在犯罪当中，他说罪孽压碎我。 罪把我压碎了。
所以大卫在诗篇65篇里面描写他自己在罪当中的时候，他说罪孽将我压碎。
然后诗篇51篇他说我里面有一个破碎的灵。
在51篇诗篇里面他说我里面有一个破碎的灵。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落在这个当中，不是？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落在这个光景当中。
我们有一些老毛病，
我们会有些老毛病，
我们常常犯那个老毛病，
时时重犯那个老毛病，
甚至那种老毛病是我们连提都不想提的，
甚至那些老毛病我们根本不想提的。
但是他就好像那个毒瘾一样，定期间他就发作。
但总是毒瘾咁样，到时候佢就会发作。
你想胜过他，可是没有办法。
你好想胜过佢，但你冇办法胜过。
我们听见许多人戒毒、戒酒这些事情。
我哋听过好多戒毒或者戒酒嘅例子。
我曾经去带一个弟兄到一个基督徒的戒酒的中心去。
我曾经带一个弟兄去一个基督教嘅戒酒中心。
我跟那个牧师谈起，说他们开了两年。结果怎么样？
我就同个牧师倾，佢哋开办咗两年嚟嘅结果系点样咧？
他说大部分的都是在戒酒中心酒是戒掉了。
佢哋讲大部分嚟到呢个戒毒中心咧，酒就戒甩咗啦。
然后出去之后又走回老路了。
但出嚟之后咧，又是旧态复萌。
我也去过一个基督徒的戒毒的中心，在台湾非常有名，刘明和牧师，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听过。
我亦都去过刘明德牧师带领嗰个台湾好有名嘅戒毒中心。
他在那个戒毒中心侍奉了快18年。
在那里侍奉了差不多18年。
他说这么18年大概不到60个人戒毒成功。
他说这18年里面大概只有60个人不够能够成功戒毒。
他说很多人一毕业了出去了就走回老路。
他说很多人一毕业出去又是走回旧路了。
我们看到胜过罪能够不去做是很难的。
我们看到要胜过罪不去做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
刚刚读过罗马书第六章22节，
神给我们一个应许，
神有个应许给我们，
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可以不再受罪的捆绑，
可以不再受罪的捆绑。
所以在这边说，我们在从罪里得了释放，
所以你说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
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基督徒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他能够我不再去做了，
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够不再去做了。
神不是借着外面规定你不要再去做，
神不是借着外面的规条说你不要去做，
而是神借着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
也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帮助你。
我很喜欢用的例子就是施布真牧师，
我喜欢用的例子就是施布真牧师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
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被称为布道王子，
大家称他为布道的王子。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他非常的有名，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很出名的。
他喜欢抽烟斗，
他喜欢吃烟斗啊，
他不是抽香烟，他是那时候流行抽烟斗，
那时候不是吃烟仔，那时候很流行揸着烟斗，
把烟草塞在里面，
烟丝塞在烟斗那里。
很多弟兄姐妹看到他抽烟，
弟兄姐妹看到他吃烟，
总觉得怪怪的，
就觉得总是有点怪怪的。
牧师你那么有名，
你这么出名的牧师，
每一次讲到6000个人在下面听你讲道，
你每次讲到有6000人在下面听，
然后你走啊走就在抽烟斗，
你行啊行啊你就要抽烟，
不太像话，
好像不是得体。
那施布真牧师就说圣经哪里说不能抽烟呢？
咁啊，施布真牧师话圣经里面有边度话唔准抽烟呢？
圣经是没有讲不能抽烟啊。
圣经系冇明确咁讲。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佢亦都唔觉得系咩回事。
但是有一天他不抽了。
但有一日佢真系唔抽咯。
有一天他在周间，他要从家里走到教会去。
有一日系周间，佢从屋企要行去教会。
然后他就按以前的习惯。
佢按照旧时嘅习惯啦。
要去买烟草。
去买烟丝啦。
然后走到那个。这个摊子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在卖。
去到那个卖烟丝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卖紧。
然后他就拿了 一盒烟草，他就要付钱。
咁啊，佢攞起一盒烟丝嘅就要俾钱。
那这个老太太就看了，这个老太太不认识他。
这个老太太不识佢。
他不晓得他就是施布真牧师。
唔知道佢就系施布真牧师嚟喎。
就是老太太就跟他讲：，哎，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你不要买这一牌。
那个老太太话俾你先生，你唔好买呢只牌子啊。
这牌不好。
这牌子不靓，
我跟你讲，这牌比较好。
嗰只先靓。
这个施布真牧师为什么这牌比较好？
咁啊，施布真牧师问佢点解嗰只靓啲咧？
然后这牌是施布真牧师抽的。
佢话嗰只牌子施布真牧师抽嘅。
这牌比较好。
嗰只牌子先靓啊！
施布真牧师说，从那天开始他不抽烟。
施布真牧师从嗰日开始佢就唔抽啦。
他说：我既然不是以 传主的道被人家认识，我竟然自己抽哪一排烟草被人家
认识。我竟然不是因为我传主的道被人认识，而是因为我抽哪一牌子的烟丝被人家认识。
圣灵光照他了，
圣灵在那里光照他，
他胜过了，
他就能够胜过，
不再做了，
就不再去做了。
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听的。
信靠耶稣的人，
信靠耶稣的人，
他可以有超越犯罪的喜乐，
可以有超越犯罪的喜乐。
所以今天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
所以今天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
神给我们应许，你可以向他认罪祷告。
神给我这个应许，你可以向神认罪祷告。
在耶稣基督里，你有什么样的老毛病？
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你有什么老毛病，
神应许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
神应许圣灵会帮我们胜过。
所以马太福音一章的二十二节，
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
耶稣要帮救我们什么？从罪恶里，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第一个喜乐。
这个是基督徒第一个喜乐，
他可以胜过犯罪。
我们可以胜过犯罪。
第二个喜乐是他可以超越律法。
第二个喜乐是我们可以超越律法。
好不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
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
在新约的265页。
新约256页。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
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基督徒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了，很多时候基督徒是一个痛苦的基督徒，
就好像开头我提到的，基督徒有时候会是一个痛苦的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痛苦，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他在许多的老毛病里面不能胜过。
有基督徒就是因为在很多老毛病里面他无法胜过，
然后他知道是基督徒了，已经信主了，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又常常在那个老毛病里面。
他明知道自己信了主是基督徒，不应该再做那些，但是在个老毛病里面没法子，
所以他很痛苦，
所以他很痛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种痛苦的基督徒，
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种痛苦的基督徒，
他在律法的教条里面很痛苦，
他在律法的教条底下很痛苦。
今天许多基督徒是不可不可的基督徒，
今天很多基督徒是那种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基督徒。
你常常听到这些基督徒他们说一句话，
我们时时听到这些基督徒他们说一句话，
啊，对不起我不抽烟，
啊，对不起我不吃烟的，
对不起我不喝酒，
啊，对不起我不喝酒的，
啊，我不说粗鲁的话，
啊，我不说粗口的，
啊，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
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够做这样东西不能够做那样东西。
不可不可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
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啊？
就是十届的几乎每一届的头一句话都是这个，啊，对不对？
十届几乎每一届开头都是不可
不
可, 不
可雕刻偶像，
不可以雕刻偶像，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
假如你是一个这个不可那个不可的基督徒，
如果是一个这样不可那样不可这样的基督徒，
保罗提醒我们，你可能落在守律法的这基督徒的里面。
保罗提醒我们，你很可能落在那种守律法的基督徒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不可不可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可不可的基督徒？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我讲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的。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其实还相当短，
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间相对来讲是短，
不像西方的世界，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基督教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就不是好像西方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基督教的价值观还没有进入整个华人社会的体系。
所以基督教的价值观呢，仲未喺华人嗰个社会个圈子里面建立起
来。我常提到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当个基督徒。
所以我成日提到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会教我哋点样去做一个基督徒。
在清朝的时候，就叫中国人你把辫子剪掉，你不要穿唐装，你要换上西装，这样你就像个基督徒。
喺清朝嘅时候，嗰啲宣教士嚟到就教我哋中国人，你唔好留辫啦，剪条辫就唔好着唐装啦，着西装咁就似个基督徒样啦。
这个不单在外表的服装，
呢个唔单单系外表嘅服装，
也在我们生活上许多行为里面给我们这样的观念，
亦都喺生活嗰啲好多行为上面俾我哋一种咁嘅观念。
所以我们靠参加聚会，
所以我哋就靠住参加聚会啦，
或者遵守一些教条来表明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
去遵守一个种嘅教条啦，咁嚟表明自己系虔诚嘅基督徒。
但是当你拼命要做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当你拼命要去做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时候，
然后你自己落入那个痛苦当中，
你自己会落入一个痛苦当中，
结果别人没有看到虔诚的基督徒，
结果在别人眼里面看到的不是一个虔诚的，
别人看到是痛苦的清教徒，
别人看到你是一个痛苦的清教徒，
这种见证很难传福音，
这种这样的见证是很难传福音的，
其他不信耶稣的一看到你，他就不太想信耶稣了，
其他人见到你咁嘅样，佢就唔想信耶稣。
因为他看到你老是愁眉苦脸。
因为佢睇见你成日都系愁眉苦脸嘅。
近代中国很有名的文学家林语堂。
啊，近代中国有一个好出名嘅文学家叫林语堂。
他是一个福州，在福建的福州一个牧师的儿子。
佢系福建省福州嘅一个牧师嘅仔。
他有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
佢写咗本书叫《信仰之旅》。
他讲到他早年离开信仰。
他讲到他自己早年他离弃，
那为什么会离开信仰呢？
为什么他会离弃信仰呢？
有很大的原因跟遵守教条很有关系，
很大的原因就是跟这个遵守教条有关的。
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加拉太书五章的第一节，
所以我刚刚读过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
你注意到最下面一句话说什么？
我们留意 最后那句话，
他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的压挟制。
什么叫奴仆的恶？
什么叫奴仆的压？
就是恶已经拿掉了，
就个恶已经拎走咗啦。
可是你还是习惯当奴仆。
但你就习惯咗做奴仆。
因为你已经习惯听人家的吩咐。
因为你习惯听人吩咐。
老师给你的吩咐。
先生吩咐点样？
父母给你的吩咐。
父母吩咐你点样？
长大之后，牧师给你的吩咐。
大咗之后，牧师俾你吩咐。
团契的小组长给你的吩咐。
团契嘅小组长点样吩咐你？
你习惯听人家的吩咐。
你习惯听人哋嘅吩咐噶。
记不记得《飘》啊，《Gone with the Wind》那部电影？
记唔记得美国嗰部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
就讲到美国内战那段的历史。
佢内容系讲到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嘅。
我们都知道后来美军，这个北方战胜了。
我哋都知道后来北方打赢。
所以黑奴解放了。
就黑奴就解放咯。
但是在那部电影当中的比较后面的部分，讲到说很多黑人还是选择跟着他们的主人。
但嗰部电影比较后边嘅时候讲到，好多黑奴佢哋虽然被解放咗，但佢哋选择仲系跟翻个旧主人。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因为他们习惯了，
习惯听别人的吩咐，
习惯要听吩咐的，
不习惯自己做主了，
不习惯自己做主的。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奴仆的恶的意思。
例如保罗所讲奴仆的恶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的信仰是不是没有一些遵守的你就心里面不踏实？
你的信仰是不是说如果没有什么规条你要遵守，你心里就不踏实了？
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来遵守，让自己觉得嗯，对，我今天就过得比较充实一点，我比较像基督徒。
你一定要有很多规矩你去守了，你就觉得心里面今天觉得很充实，我像个基督徒了。
信仰不是由上而下的，
信仰不是由上而下的，
信仰也不是由下而上的，
也都不是由下而上，
信仰是由里而外的，
信仰是由里而外。
福音书耶稣怎么教导我们？
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怎么教我们？
耶稣没有教导我们不可不可，
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不可这样不可这样，
耶稣教导我们是你们要做光，你们要做盐，你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做光要做盐，你们要彼此相爱，
是积极的正面的，
是积极的正面的，
相爱要爱到多久才够，
相爱要爱多久才够，
做光做盐要多亮才够，
做光做盐做到多光才够。
为什么耶稣不用不可不可呢？
为什么耶稣不教我们不可这样不可这样呢？
因为加拉太书五章我们刚读到的经文已经很清楚，
因为加拉太书五章我们刚刚读过经文，你们很清楚
犹太人在那种律法的限制下已经够久了，
犹太人他在律法的限制底下已经很长很久了，
他们守不住律法又没有功效，
他们守不住律法没有功效，
耶稣不要我们再落入那个当中，
耶稣不要我们再落入这样的当中，
耶稣希望我们是超越律法有自由有释放，
希望我们超越律法有自由得释放。
前阵我读到一本书讲到基督徒有四种，
前阵子我读到一本书他提到基督徒有四种，
这是一个14世纪的日耳曼神学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是一个日耳曼神学的书里面提到的。
刚我讲正言说有三种佛教徒，对不对？
刚才我提到正言法师他说有三种佛教徒，是不是？
这个日耳曼神学说有四种基督徒。
这个日耳曼神学他说有四种基督徒。
第一种人是他过着有秩序的生活。
第一种人他们过着很有秩序的生活。
不是因为神的缘故。
并不是因为神的缘故。
而是因为被迫的。
是被迫的。
他们只是想尽可能满足最低的要求。
他们想尽可能去满足那个最低的要求，
这是最痛苦的基督徒，
这种是最痛苦的基督徒。
第二种基督徒是什么？
第二种是什么基督徒？
是为了奖赏而遵守法则遵守教条的基督徒，
是为了得奖赏而遵守法则遵守教条的基督徒。
他们以为人可以透过遵守教条来赚取天国和永生，
他们以为人可以因为因着遵守教条能够赚得天国赚得永生，
但是只要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做到，他们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
但只要他们稍微做不到一点点，他们心里就会很难过。
第三种基督徒是奸恶虚假的基督徒。
第三种是奸恶虚假的基督徒。
他们自以为很完美。
他们以为自己很完美。
而且他会急于告诉你他有多完美，他多成熟。
而且他急于告诉你他几成熟几完美。
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法则。
他认为他自己已经不需要任何法则了。
第四种基督徒才是日耳曼神学所讲的真基督徒。
第四种才是日耳曼神学所讲的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被神光照，有圣灵的引导。
他们被神光照，有圣灵引导。
他们有实践有秩序的生活。
他们去实践有秩序的生活。
不是因为他们期待回报或者期待奖赏。
并不是因为他们期待有回报或者有奖赏。
而是因为他们爱神。
而是因为他们爱神。
所以他们在意的是内心的平静安稳。
即是他们最在意的是内心那种平静那种安稳。
所以他们保持那个法则，他们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他们保守他们遵守的法则是因为他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他的喜乐并不是来自遵行这些事。
他的喜乐不是来自于遵行这些事。
而是来自于爱神。
而是来自爱神。
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
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
神今天不是给我们一张规定，然后你每天照这样做你就是一个好基督徒。
神今天并不是给我们一张纸写就规定你每天按着去做你就是个好基督徒。
神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引导我们，光照我们。
神藉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
保罗特别强调基督徒的自由释放。
保罗他特别强调基督徒的自由和释放。
因为他本是个法利赛人，他知道那个痛苦的滋味。
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知道做法利赛人那种痛苦那种滋味。
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十章他就讲到基督徒的自由。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和十章他讲到基督徒的自由。
有些基督徒的信心比较大，他吃拜过偶像的东西他不会怎么样。
所以有些基督徒的信心够的，他吃那种拜过偶像的东西没什么事的。
但有些基督徒他的信心比较小，他不愿意吃拜过偶像的东西。
但有些基督徒他信心比较小，他不愿意吃那些拜过偶像的东西。
那哪个才对？
哪样对呢？
保罗说两个都对。
保罗说两样都对。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自由。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自由的。
我们只要能够体谅其他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能够体谅其他的弟兄姊妹，
不用那么多的在乎，那么多的教条，
不用那么多在乎，那么多的教条。
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自由？
超越律法的自由跟喜乐，
超越律法的自由和喜乐。
你是活在人的期待当中，教条的里面，
你是不是活在人的期待和教条当中呢？
那种常常想要向人家证明我是个好基督徒吗？
是不是时时要向人家证明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啊？这样呢？
保罗说不要这样子。
保罗说不用这样。
在基督徒还有第三种喜乐，
基督徒还有第三种喜乐。
我觉得这是最难得到也是最美好的喜乐。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到也是最美好的喜乐。
这是超越环境的喜乐。
这个是超越环境的喜乐。
很多基督徒活得不快乐，活得痛苦。
我的基督徒他们过得不快乐，很痛苦。
不是我讲的第一种，那种还有一些老毛病，还有罪胜不过。
不是我讲的第一种，因为这些老毛病胜不过那种。
也不是说他落在律法主义里面遵守教条很痛苦。
亦都唔系话佢落喺律法主义里边，为咗守教条而好痛苦。
而是他们不满意他们的环境。
而佢哋唔满意自己嘅环境。
他们的一生常常有遗憾。
佢哋一生时时都有遗憾。
他们觉得如果我的先生多改一点就好了。
我就话啊，如果我先生将佢啲缺点多改一啲就好啦。
啊，如果我的孩子多听话一点就好。
啊，如果我啲细路听话啲添就好啦。
他们一生中就是在这种不满意、这种失望里面来度过。
佢一生就喺呢啲唔满意、喺啲失望当中度过。
人生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人生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人也想出很多面对不如意的解决的办法。
人也都会谂出好多点去面对呢啲不如意嘅办法。
佛教教我们要四大皆空。
佛教就话四大皆空。
要看破。
要睇破。
希腊的哲学斯多亚学派教我们要克制。
希腊的哲学里面斯多亚学派教我们要节制。
然后碰到这些事情要心如止水，你不要有任何的波动。
碰到这些事呢，你心如止水就没有任何波动。
其实这个是假装没事。
这个其实是假装没事。
但保罗告诉我们信仰，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不是这样子。
但保罗告诉我们真实的信仰不是这样。
基督徒 他在信仰里面，他也可以胜过环境的喜乐。
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可以胜过环境的。
好不好？我们来看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
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第十三节。
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在新约的281页。
在新约281页，我同大家读出。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备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十三节是很多基督徒喜爱的经文。
十三节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一节经文，
但是也常常被误用。
但这些经文是被人家误用的。
这句话你表面读起来好像的意思是说，神加给我们能力的时候，你不论什么事情你都做得到。
表面看这句话好像说神加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
其实在这个解释你根本忽略了上下文。
其实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你就分了上下文。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都能做的意思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他凡事都能做是什么意思呢？
他因着主的同在，因着主的帮助，
他因为有主同在，因为有主的帮助，
他可以安然知足地处在任何环境当中。
他可以安然知足地处于任何的环境当中。
处在物质很困难，
或者物质很困难，
朋友离弃，
朋友离弃，
或者生命危险，
甚至生命危险，
他可以安然地处在那个里面。
他都可以安然地处在那些恶劣的环境当中。
知足常乐，每个人都会说。
知足常乐，这四个字大家都会说。
但是几个人做得到呢？
但有多少人做得到？
关键就在第十二节的最后，
关键就是十二节最后那里
有两个字，
有两个字，
秘诀，
秘诀，
秘诀这两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主动的意思，
秘诀这两个字本来是主动的意思。
保罗在环境里面不是被环境来控制他，
保罗他在环境当中他不会被环境去控制他，
而是他可以胜过环境，他去享受那个环境，
而他可以胜过环境，他享受他的环境。
很多人信耶稣信得没有喜乐，
很多人信耶稣信得没有喜乐，
因为他们生活是被动而不是主动。
因为他的生活态度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
为什么我说被动？
为什么我说被动呢？
他们是靠着环境顺利来喜乐，
他们靠着环境顺利他就会喜乐。
股票价格上涨，
股票价格上涨了，
工作顺利，
工作又顺利了，
家庭的经济都很好，
屋企的经济好好，
夫妻就相亲相爱，
夫妻呢就相亲相爱了。
当经济不好了，
当经济环境不好了，
当身体有病痛，
身体有病痛，
当失去工作了，
或失业了，
夫妻就吵架忧愁，
两夫妻就吵架了。
我们看过很多，
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形。
这个是你是被动，
这个就是一种被动的态度，
你被环境在控制你，
被环境在控制你。
但保罗说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
但保罗说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
保罗是怎么不被环境来控制？
保罗他怎么被环境控制？
就是秘诀，
这个就是秘诀两个字，
他主动，
他是主动的，
他不是接纳环境而已，
他不单单是接纳他的环境，
接纳都不太容易，对不对，弟兄姐妹？
我们连接受我们的环境都不是那么容易。
当变化来到的时候，接纳都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接纳都不是一个容易。
但是保罗在这里不单是接纳，
但保罗在这里他不单是接纳，
他说我知道怎么除，
他说我知道怎么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知道怎么去除，
就是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就因为享受他所处的环境。
对保罗来讲，不论他遇到什么环境都是主给他的，
对保罗来讲，无论他处于什么环境，这个都是主给他的，
所以他就欢喜接受，
所以他很欢喜这样接受，
不是埋怨的接受，他欢喜的接受，
他不是抱着埋怨的心去接受，而很欢喜快乐的接受。
所以你注意到第四章十四节，
所以我看到四章十四节，
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什么？
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什么？美事。
是美事，不是恶事。
是美事，不是恶事。
弟兄姐妹你明白了吗？
等一下，我们明白不明白？
当我们遇到那个环境，你如何能成为主动？
当我们碰到这样的环境，我们怎么会成为一个主动的人？
不是看破了，
不是靠着看穿看破，
看破了是最糟糕的，
看破那个是最糟糕的。
接纳是好一点，
接纳就比较好一点，
但接纳有时候都不太容易，
接纳都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保罗说一个基督徒如何在环境成为主动，
但保罗说一个基督徒怎样在他的环境里面成为主动，
他享受那个环境，
他享受那个环境，
他欢喜接纳，这是主给我的，
他很欢喜去接纳，这个就是主给我的。
暗示之后，这本书我相信我们许许多多人看过。
暗示之后，这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大家知道这个蔡淑娟姐妹，她身体有一种很特别的，她的骨髓里面有那个恶性的疟疾。
里面的主人公蔡淑娟女士，大家都知道她有种很特别的病，她的骨髓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所以她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里面，
所以 她住的房间一定是黑的，黑蒙蒙的。
但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就这样一生黑黑暗暗埋埋怨怨的过了？
那她是不是就在黑暗里面埋埋怨怨过她一生呢？
不是这样，
她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蔡淑娟姐妹后来出版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整本圣经把它标上注音符号。
后来蔡淑娟女士出版了注音符号圣经，整本圣经她用注音符号标满晒，标好晒。
她还是侍奉，
她仲喺侍奉。
我们也听到许多人在每一次去拜访她都得到很多的鼓励。
我听到好多去探访嘅人都从佢哋得到好多嘅鼓励。
她活到九十几岁才蒙主恩召，
佢一直到九十几岁先至蒙主恩召。
所以他就像保罗一样，
所以他就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看见这世间可以有这样的人，
我睇到世界上系可以有咁嘅人。
他虽然遇到很多事情，让他心里面难过。
佢虽然碰到好多事，系让佢心里会难过嘅。
但是他在里面有喜乐的来生活。
但佢里面有喜乐去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有冇呢种快乐咧？
特别在我们当中。
特别在我们当中，
我觉得美国在美国生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在美国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如果移民来到这里，
如果我们是移民来的，
你会发现来到这边你能够工作的条件跟你原来在故乡工作的条件差很多。
你发觉来到美国你找过一份工作的环境跟你以前的工作环境会差很远。
原来你有的什么执照通通没有用了，
你以前有的那个 license 来到全部都不好，
你现在只能做一个劳力的工作。
你或者来只能够做个劳力的工作。
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缺乏卑贱。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提到缺乏和卑贱。
哎呀，心里面很怨。
心里埋怨了。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是一个变化很快的一个社会。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社会变化很快。
产业的变化很冷酷。
产业变化是很冷酷的事。
失业很现实。
失业很现实。
就像保罗说的，缺乏不足。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缺乏不足。
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当你碰到咁嘅事嘅事情，你点谂？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信仰到底带给你什么？
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嘅信仰到底带咩嘢俾你？
你是不是在埋怨当初是谁害了我，把我搞到这里来？
你系咪埋怨当初边个累到我咁样，整到我嚟呢度？
我听过这种。
我听过咁嘅人。
啊，怨他的朋友，怨他的孩子，反正都是别人害他的。
啊，怨佢啲朋友或者佢啲细路啲仔女咁，总之就人哋累到佢咁样。
也有人在怨上帝，
亦有人怨上帝。
上帝没有照顾我，
上帝冇照顾我，
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所以我落到咁嘅光景。
所以我今天经济那么紧张。
所以我今日经济咁紧，
我心中这么痛苦，
我心里边咁痛苦。
神不盼望我们活在那样的当中。
神唔系盼望我哋活喺咁样嘅光景。
神盼望我们得到秘诀。
神盼望我们那个秘诀，
十二节最后那两个字秘诀，
十二节最后那两个字秘诀，
神要帮助我们得到那个超越环境的喜乐，
神要帮助我们得到这种超越环境的喜乐。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三种喜乐，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三种喜乐，
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人，
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人。
但这三个喜乐，其实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想的话，
但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呢，
这三种喜乐好像阶梯，
这三种喜乐好像上楼梯一样，
好像我们每个人信仰要 爬这个阶梯，
好像我们信仰的路程里面要上这个楼梯级一样。
刚刚信耶稣的人，一个刚刚信主的人，
刚刚信主的一个人，
他应该有超越犯罪的喜乐，
他应该有这种超越犯罪的喜乐。
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
当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熟到一定
开始长进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长进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超越律法的喜乐，
我就能够有超越律法的喜乐。
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得自由的喜乐，
我们就能够 顺服圣灵的引导得自由，有这种喜乐。
然后我们又更进一步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更进一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不因为环境变化我们就痛苦，
我们就会不因为环境变化而痛苦，
我们就心情跟着环境在起起落落，
我们的心情就不再跟着环境在起起落落。
我们可以享受 主同在的那样的喜乐。
我哋就可以享受到主与我哋同在嘅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你在哪里？
今日你系喺呢个楼梯级边？
如果这三个阶梯，
你啲三级楼梯。
你没有超越第一个的话，你很难明白第二个。
如果你第一级都未攬到嘅时候，你好难明白第二级嘅。
你没有超越第二个的时候，你没办法知道第三个是怎么回事。
你冇超越第二级嘅时候，你更加唔明白第三级系点样样嘅。
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爬上这些阶梯。
盼望你每一个人都能够努力去爬呢个阶梯。
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感谢天父，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释放自由。
咁就天父，我哋喺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
主，你应许了。
主，你应许我哋。
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得到。
但我哋有时仲系未得到。
愿你的话语再次临到我们的心中。
愿你嘅话语再一次临到我哋心中，
让我们真是有主里面的自由喜乐。
让我哋真系有主里面嗰种自由同埋喜乐。
不是在嘴巴讲一讲，
唔系喺口里面讲一讲，
是从心中发出来，
而系从心里面发出来。
若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爬越这个阶梯的，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爬的那些楼梯的，
主啊，求你光照我们，
主要求你就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靠你来爬上去，
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靠着主就能够爬这个楼梯。
奉主耶稣圣名来求，
奉主耶稣圣名求，
阿们。阿们。